38，相同的感受，不同的标签，内在不安的起源。刚才你们很多人都已经体会到了黄庭的动荡，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告诉你们，怎么样去接纳黄庭的动荡，并与之和平共处。讲师继续苦口婆心的教导，很多心灵成长或心理励志的课程都鼓励大家，在感受到内在的不安之后，用各种方式去平抚你们的负面情绪。你们的经验如何呢？讲师问。是啊，信雄立刻回答，我以前学过一种自我安抚的方法，就是教我们用呼吸去安抚自己的负面情绪，然后呼求光和爱来整合。效果如何呢？讲师问。相当不错，只要不是太强烈的情绪，应该都能被平抚。信雄就事论事的回答。向东也不甘示弱，在旁边说，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从这个负面情绪当中找到你的最高力量，并且赎回它。非常好，这些都是很有效的方法，而且这表示你们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讲师很欣慰，然后他说，你们都听过禅宗五祖的弟子神秀和六祖慧能的故事吧？台下有的人摇头，有的人点头。好，我简单的说一下。讲师清了清喉咙，五祖要把他的衣钵传给后人时，请大家作记，也就是作诗，来看看每个人对于我们心性的真相究竟了解多少。他向大家提出挑战，他的大弟子神秀做了一首记，谁会背？一位梳着两根辫子的女孩举手答道，身如菩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很好，讲师点头。那么六祖慧能写的是什么呢？一位坐在第一排的光头男生举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讲师故意夸张地说，你们现在该知道为什么五祖把衣钵传给慧能了吧？神秀和慧能两个人的境界真的差太远了。信雄反思了一下，讲师是否在暗示，以前我们学的那些招数都是在时时勤拂拭的层次呢？好，我现在就来证明给你们看，为什么是本来无一物。讲师越说越兴奋，我希望你们都能够了解到一个事实，黄庭那个一寸见方的小小区域里面的气血动荡，其实本无意义，它不过是一些气的流动，也就是能量的流动罢了。它的意义，好坏，喜欢，不喜欢，都是我们的头脑加上去的。比方说，讲师更指出，如果你去研究这心头方寸之间气血的微微起伏变化，你会发现它的物理性，热、冷、胀、缩、紧、阳、酸、麻等，学过量子物理的人也可以拿所学来印证，这些能量的变化不过是粒子，组成物质的最小元素，来来去去的波动造成的，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这也就是本来无一物的真意呀。而我们烦恼的起源就在于对自己胸口中央方寸之间的那个气血起伏有了贪嗔分别的心，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到这里，讲师问大家，最近有没有人经历了很强烈的怒气？信雄很得意的举手，讲师看着他说，好，你来描述一下你生气的时候有什么感受。信雄傻眼了，他生气的时候就是生气，恨不得揍人，哪有时间去感受什么东西呀？讲师看他欲言又止，就帮了他一把。你回想一下，当时有没有感受到胸口有一股很热、很闷，而且速度很快的气血往上涌呢？是的，信雄想起那个晚上，而且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好，讲师再问，那当你跑完几公里，是不是同样感觉呼吸急促，热血沸腾呢？是的，信雄回答，但答得有点心虚，因为大学毕业以后，他就没再跑步过了。那么， 如果你要上战场，为了维护国家而战，你的身体是否也会有相同的感受？是的，热血沸腾，但求为国捐躯。信雄当兵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豪情。以上三种感受体现出来的物理性其实都一样，但是你对他们的诠释不一样，也就为他们贴上不同的标签，是吗？讲师又问。是的，信雄想想，一五一十的回答。跑完步以后心情很爽，为国而战会觉得很骄傲，而生气的时候则想揍人。嗯，当你的心为你的身体觉受贴上不好的标签时，你就会受到外在情境的控制而不能自己。信雄拼命点头，表示这就是他面临的状况。讲师继续说，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把注意力转向内在，把你的感受到的能量或气的温度、速度、压力的级数和慢跑时的感受比对一下，只比较物理性质，而完全不理会外在引发你情绪的境遇，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在微微变化的气血中得到悠游自在的。信雄好像看到了一丝曙光，那么是不是从今以后，每当让他烦恼的思绪再度兴起，他就只要回观黄庭，并允许任何气血波动的存在，就可以活在宁静之中了呢？他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张讲师微微一笑，理论上是如此，但是当外境升起的时候，就像刚才向东举的那些例子，你很难不去攀附他们，并且认为他们才是造成你不愉快的主要原因。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要如何增进我们实行黄庭禅的能力呢？那个好学不倦的向东又发问了。